在学习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呢，我真的尽量避免所谓神学的争论哈。那我把很多可能的发生的现象，在教会里面的现象呢，我都把它放在作业里面。所以对于那些没有写作业的啊同学们啊，我劝你们啊，好好的思想作业当中的问题，因为那个东西，那些的问题是很实际的问题，是你在教会当中呢应该会碰到，或者是说你在其他教会当中你会碰到的。那么从这个加拉太书这个不同的章节当中呢，啊，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些所学习来的应用在你的实际教会当中。那所以有些的问题，作业的问题呢，是蛮尖锐的，因为我们也要看到很多处理的方式啊。保罗在加拉太书所给我们的看见呢，是一个对真理不妥协的，他的态度非常坚决，不后退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如果你去读以弗所书，你会发现到这味道有点不太一样。如果你在读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你会发现到呢，他讲的东西呢比较偏爱方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联谊元首基督，所以一个就是比较公义因信称义这个福音的道理呢，它是很绝对性的，但是另外有一个张力，就是爱的张力，这两个就成为我们在认识律法认识福音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平衡。因为我们对于神的认识，我们现在要看保罗他如何坚决的这个认定福音就是这个样子，福音不能够掺杂，福音不能够掺入假的成分。他甚至骂那一些掺杂福音的是假弟兄。我们在面对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今天如果教会来一个假弟兄，那请问你要怎么处理？请问你要怎么去跟他们这个相处啊？如果你留他们在教会里面的话，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很尖锐。那如果说你问现在的牧师，他可能给你跟你的答案是不太一样，他的处理的方式你不见得会同意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这两个张力，所以呢，但不管怎么样，这是很实际的我们会遇见的问题，信仰方面的问题，生活信仰化的问题，在这些真理层面上的冲突。那我们怎么样在学习保罗，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子的问题？那保罗给我们一个很鲜明的例子，他是绝对不退让的。那我们今天学习保罗的不退让，是不是表示我们就妥协了？就是说不想表示我们不妥协于什么东西，但是这个不妥协什么东西，会不会对你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这些麻烦？我们今天教会呢，很不喜欢麻烦。像我以前，在传统教会呢，在自从讲了方言之后呢，我们的教会呢就禁止我不要提灵恩方言的事情，免得引起争论。所以呢，在这样子的方面之下呢，我就都过得很痛苦吧。但是呢，他们有他们的教会的规则啊，我们叫 house rule， OK， 那你就尊重他们， OK。所以我最后选择的离开，因为我也不想打破他们的这个教会的规则，他们的规则就是 不要谈灵恩啊，好，那彼此尊重啊。但是呢，我们在保罗他在讲这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你无形当中你也会去遇到一些不好处理的事情。那这些的确在末世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面对的。你跟我不可以当作逃兵啊。我们要面对真理的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我们要面对这一些跌倒的、这一些不小心落入圈套的弟兄姐妹，你的态度是什么？那这个就是非常重要了，特别是在看加拉太书的时候。OK， 好，那么我也在鼓励大家哈、第一章的前两部分哈、前两次哈、一至一、一至二。这个作业是比较多一点，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不是在经节当中出来的，我们有很多的附加的很多的这个资料，所以呢我们谈论了很多。那么从第三次开始呢，就应该是比较简单哈。那我也想不想把这个东西弄得太难哈，以至于大家就会望之生却哈，另外来讲呢，你说你真的要查加拉太书，那你也要提出一些有挑战性的东西，不然的话，你们来学什么？所以呢，我也是有这个张力哈，一方面想说，哎呀，不要太给你们有一些这个。花太多时间去思想这些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我想说，如果不把这些东西搞清楚，那就是我的问题哈。所以呢，一方面一直在祷告上帝，上帝，你真的要我这样做吗？我这样子不是太讨人喜欢的，不是很受欢迎的做法。但是呢，我几乎每一次查经的时候呢，我大概要花大概20个小时左右吧，每一次。所以你知道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呢，我必须要做出一些的调整，我也在调整，我盼望你们也调整，好好的写作业啊，因为这个作业你真的能够融会贯通的话，那真的是会帮助你。那我也感谢我的四个助教，他们这个第二次的作业呢，每一个都被我退票哈，重新写。师母说不要用退票这个字，太那个了。但是呢，的确有些要改了两三次才改好。那我想是用保罗所说的哈，我们在追寻真理的时候，我们是一丝不苟的。那当然有一些的是非题呢，两个答案呢都可以的，但是就是看你的解释如何。所以呢，我再好好劝告大家，加拉太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书，当然每一本书都很重要，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明白，因为这是保罗确定这个，不是保罗，是那个马丁路德确定因信称义的一个最重要的一本书。好，那我们正式的开始哈，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三讲跟第二章第一部分哈，我把它连在一起。那我们上次呢谈到了保罗写加拉太书的引言问安跟写信的原因啊，因为他发现到加拉太人很快的就抛弃掉他们所学到的福音，不仅抛弃掉，还进入了另外一个福音哈。那保罗对这样子的做法，他们加拉太人的做法，你可能会讲说，他只不过加了一个割礼而已嘛，其他人他都没有变啊。保罗他不同意啊，保罗说你加了这个割礼的话，你就变成另外一个福音，或者是说根本不是福音的福音啊，已经变掉，变味了。所以保罗他说不行的。你们加拉太教会的人，我还要为你们祷告，使你们再度重生。 因为你们已经失去了救恩，有这么样子的严重。所以就是在第七节、第八节，他说那个不是福音，那是连他的搅扰，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OK，但无论是我们从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以前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该受咒诅。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是非常不客气的哈，讲话非常的尖锐，讲话非常的得罪人啊。你想想看，那个人当他读到这封信的时候，他知道保罗在骂他。你被骂的人，你读了会很高兴吗？哈哈，可能是勃然大怒。OK，第九节我已经说了哈，现在我又说，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领受的，领受就是过去不定词哈，那就是不断的学习的。如果跟你以前学习的不一样，那他就应该受咒诅2次。所以保罗呢，真的是斩钉截铁说：“你们掺杂了这个割礼派的，你们要回到旧约的律法里面，那你们就应当受咒诅。受咒诅的呢，是传福音的人，传错误福音的人。OK，那么你跟随这个错误福音的人呢？”那也跟着被咒诅了，所以这就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还得了啊？第十节保罗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还是得神的心呢？我若是讨人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讲是一个金句，是个很重要的事情。不要怕得罪人，如果你讲的是真理的话，今天。站在讲台上讲道的人，他是讨人喜欢的，还是讨神喜欢的？但是讨神喜欢的，也要讲的让大家能够接受。OK，道理人人都会讲，但是你说的跟你做的是不是一致的？你敢不敢？像保罗一样勇敢的宣讲唯一真实的福音，OK，这就是功夫了。这个我们要花一生的时间，要来传讲这真实的福音啊。所以我们很快可能会下一个小小的这个看见哈，保罗怎么确定？他传的福音是真的，还有那么大的权柄哈，或是有那么大的口气，他说你们这样做是错的，你们这样做是进入到别的福音了，你们这样子做，传给你们要该受咒诅。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为什么保罗这么斩钉截铁的说他们错了？保罗马上要开始。要解释为什么？因为保罗他传的福音是出于启示，不是别人的传授。那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从第十一节开始，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就是照着人的意思。那么这一节就是在讲说，不是保罗自己的意思，不是自己保罗觉得这样子很好，或者是说他。祷告觉得是这样子的，他不是受到神的启示，他自己养出来的啊。保罗说不是啊，对不起啊，不是啊。第二节，十二节，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也不是在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这句话就非常的重要哈，福音是基督的启示，不是从人来或是。哪里学来的？别人教导的。但你要注意哈，今天在教会里面呢，已经不会再有福音的新启示了。OK，因为第一代的使徒已经确定了什么是真实的福音哈。我们上一次的这个笔记当中呢，有讲说十五个，对不起，福音是什么样子的福音啊？福音的内容是什么？那。 你就好好的仔细的看哦，原来福音是这个样子的内容，他讲的非常的详细哈。所以今天要是再有人说，哎，我有福音的新启示，那绝对是假的，因为我们不是跟耶稣的，我们不是第一代的使徒，我们没有权柄说福音正确不正确，那个已经过去了啊，那个已经定下来了。所以我们只能从保罗那边学习，好，了解哈。那保罗确定他的权柄，知道这是正确的福音啊，不是从人来的啊，乃是从神直接的启示。那么他这个直接的启示也需要别人认证，他这个认证呢，就是其他使徒的确认，就我们待会。今天会讲到的地方，可是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你得到启示，有没有其他人的确认？其他的人不仅确认了保罗，他不允许割礼进入到福音里面，他们还确认了保罗是神差派他去外邦人做使徒的。所以保罗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是非常有底气的哈。哎，不是我在这边自夸啊，哎，不是我自封使徒啊。彼得、约翰，还有这个雅各都跟我行右手相交之礼啊，他们认为我是差派到外邦人当中做使徒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了哈。所以保罗写起信来了很有底气哈。13节，我听见你们从前在。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是怎样极力的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啊！那保罗开始讲故事了，他以前怎么样逼迫教会啊？那这是大家都知道，因为他的确是为犹太教的祖宗遗传超级热心的去遵行。所以他当时认为呢，这个基督的信仰啊是不被犹太教允许的。为什么？那个时候就有犹太人在信耶稣的。这个耶稣基督死之后呢，没什么外邦人在信耶稣，通通绝大部分都是犹太人，或者是叛依犹太教的外邦人。OK，所以这个时候大祭司就差遣他啊，到处去抓犹太基督徒。你去看。使徒行传第9章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哦，他拿着大祭司的文书哦，要叫大马士，要到大马色去抓人哈，抓这些基督徒哈。所以保罗特别提到他以前是迫害教会，他证明如果没有大马色的那个经历的话，那是不可能改变的。这也证明了保罗是被拣选，是被神托付的。保罗意思就是说，哼，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哈，不是人拉我进这个基督教的哈，是上帝亲自拣选我的，还让我呢失明了3天，有没有？他还派一个人叫亚拿尼亚来为我祷告，哈，我的眼睛如鳞片掉下来，我终于恢复光明。保罗他是说，我是这样子开始进入到基督教里面。神亲自来启示我。好，那当时的犹太教歧视外邦人，他们那个时候呢，他们认为呢，外邦人不在神的救恩里面。那甚至呢，有名的拉比他说，有人问啊，为什么神要创造外邦人？那个拉比有一个拉比很有名的拉比说，哈，因为地狱呢需要有这个焚烧的材料，所以呢。他们当时认为，所有的犹太人呢都是被救赎的，所有的外邦人呢，通通都在地狱火湖里面。OK，这是他们的拉比讲的。OK，但以后有外邦人要加入的时候，他们就要经过割礼啦，很多啊，种种的哈。但是他们基本上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OK，但是在犹太教当中呢，允许外邦人进来。啊，那个是当时犹太教的背景啊。但是呢，啊。旧约当中早就说明了神的救恩要临到外邦人，哎，在创世纪以赛亚书里面都有讲到这个，所以 我们知道神早就埋了一个他的话语在旧约当中，让以后的犹太人知道救恩其实要给外邦人的。OK， 但是当时的背景。好，我们看十五节。然而，那从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然后又回到大马士革。OK，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几件事情要讨论哈。把我从母腹当中分别出来的，不是说他一开始出来生下来就是做使徒的，没有。你看见保罗他还经历过这么大的转变啊，变成一个逼迫教会的、残害教会的，然后呢被神拣选过来，然后保罗说：“哎，我是母腹当中就被分别出来了。”这表示说他这个使徒的身份呢，是神早就预定好，只是每一个人他走的路都不一样，神施恩典、施怜悯，让他怎么样？让他终于走上神为他的命定。OK， 他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面，然后这个启示呢，这是神亲自跟他讲话。那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在东湾教会跟火柴学院，我一直非常强调，我强调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能够有意向。OK， 你必须要在所有的学习当中的，你一定要看见意象，因为基本上意象是神跟你讲话的一种最常见的方式。你可能也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但是意象是比较多的。Okay， 那这个意象呢，其实就是神在跟你启示。当神跟你启示的时候呢，那是直接的启示，可能跟你讲说：“刘义仁啊，今天我要你进食。”哦，那你就进食。刘义仁啊，今天早上你要打个电话给某某人。OK， 那你就去做。那这是直接的启示了。OK， 所以也许你会看到异象，看到一些异象的，知道上帝要你做什么，那你就去做。OK， 那这个就是跟神建立一个关系。OK， 那保罗呢？他知道呢，神差遣他往外邦人那里去。OK， 那在这边启示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得到启示以后，你就会跟属血气的人商量。那这个血气的人商量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属灵的。OK， 那我不知道属灵的人呢，是要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对不对？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但有一点很重要的，如果你得到启示，你要去找属灵的人来分享，请其他的人来帮你验证。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一群人，假定我们都是属灵人啊，你可以分享你看见的意见，那我才能够帮助你解释。你要去跟属血气的人商量，你可能分享完了以后，他先臭骂你一顿的，因为他根本不懂。所以保罗他在这边讲，我没有跟属血气的人商量，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得到神的启示哈，你还是，如果你没有找到属灵的同伴，很好的同伴的话，你最好还是埋藏在心里面哈。恐怕你得到的启示会减少什么？你可能就很气馁啊，怎么你很高兴的属灵的启示，别人不接受？就像我们那位约瑟，创世纪的约瑟，得到了梦，哇，11捆稻草向我下拜，开玩笑， 这种属灵的启示，你跑去跟你哥哥们讲，他当然要笑你了。了解吗？所以你不要跟属血气的人商量什么，或者是讨教什么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免得你得到的启示被笑，然后人家还会怨恨你。所以啊，他也不要去见那些先做使徒的，为什么？因为比如说神启示你是做使徒的。哎，你要赶快去找人家来确认你啊！保罗说：“No，我先去思考律法跟福音之间的关系，我要好好的独处，跟上帝独处，免得呢你跑去找使徒呢，他会加添你一些什么东西。所以保罗为了保持他的纯正。”他在旷野，阿拉伯的旷野关闭了3年，不太容易啊。我们今天可能得到一个启示，或者说，哦，上帝呼召我要做什么先知，做使徒，你就迫不及待的去找人来安利我，来，没有。保罗先确定一下，我要确定这个。神叫我去做这个外邦人的使徒，我要确定把律法跟福音搞清楚一点，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保罗真的花时间，对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有很多的人花时间来火传学院好好学习啊！我盼望你能够走上神为你预备的道路。好，那。五副中出来，我刚刚有讲了，保罗不是一出生就开始蒙神喜悦的服侍上帝啊，没有啊，他反而先是逼迫，所以呢，神让他有这么大的改变，OK，所以呢，在适当的时机当中转变，那弟兄姐妹，你跟我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某年某月，上帝让你开始信耶稣。我们也没有什么人生下来就做耶稣基督的，生下来就信耶稣的。我们都是经过一番挣扎，你也改变了。OK，你觉得是神特别的恩典呼召你吗？我们每一个都是。让我们得到基督启示，还需要花时间默想。从圣经来看，新的启示是否和旧约的启示和谐，或者是反对？因为我就怕呢，我们有一些所谓新的启示呢，是跟圣经所记载的不符合的。那么你就最好先把你新的启示来搞清楚啊，不要急着跟使徒见面。立刻得到人家的认证，那我就想到耶稣讲的哈，耶稣他在马太福音15章讲，他说你们这些人是以祖宗的遗传废了神的律法，我们会不会得到一个新的启示呢？就废掉神的律法？那我当然在这边讲的是从一个新约角度来看啊。耶稣讲说：“默想我来是要废掉神的律法，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耶稣来是成全，所以你得到的启示呢，你也要成全神的律法，你不能够跟他反对，不能够废掉。OK，所以呢，有神学家认为，就是说，哎，他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亚伯拉罕啦、撒拉啦、夏甲啦、以撒啦、以实玛利亚。”哎，可能都是在那段期间，阿拉伯的旷野里面想出来的啊，就在第三章、第四章里面。好，18节开始，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基法就是彼得，和他同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那么这里就问题，请问雅各是使徒吗？是的，雅各是使徒。OK，不是呢。 十二使徒当中的那个雅各啊，不是，是主的兄弟雅各，这边讲得很清楚。OK，好，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意思就是说，我真的有跟彼得住了15天，而见到了主的兄弟雅各，这是真实的，不是假的哈。意思就是说，他们接待我的意思了。OK。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哈，叙利亚跟基利家境内就是我们最近土耳其大地震的地方，就是在那块地方。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啊！你看啊，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啊，意思就是说都不认识保罗。如果保罗今天突然跑到他们教会去的话，那没有人认识他是谁，没见过。但是听说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上帝。这个真道呢，其实就是信仰，就是 faith，跟信心是同一个字的，所以应该是讲说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信仰，就是信耶稣这个福音啊。他以前残害的，现在反而来传扬。OK，那这个时间上呢，大概是保罗第一次以基督徒的身份到了耶路撒冷，就是在《使徒行传》9章26到30节。因为当时呢，他努力传福音啊，受到逼迫，所以只好离开耶路撒冷。对，我看见他了。本来残害基督徒的时候呢，犹太公会啊，犹太的法利赛人啊，很喜欢保罗。现在开始传扬基督徒了，哇，他就开始遭受很多无情的打击。所以，有些时候信耶稣基督要付代价啊。记得我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我的家人没有办法接受。那连夜审讯我啊！你为什么要去信这个啊？你信了这个都不要祖宗了哈！哎呀，很多话都在那里啊！我现在还想起来哦，那40年前的事情。那感谢主啊！我爸妈后来都信耶稣，感谢主。好，第六点哈，保罗到了时候成熟了，就去见耶路撒冷的使徒了，然后去离开。叙利亚基利家境内啊，他那个3年哈，他可能是到他的家乡大树，因为大树就是在那个基利家里面啊，所以那个时候保罗很有名气，因为他是一个曾经残害基督教信仰的人，反而现在传扬。那么我问你，是否你现在对于你所知道的极力反对福音的人？是否有一天他会成为第二个保罗？就是我们对他对其祷告的方式呢？你是不是会有一个新的改变？你知道，在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保罗很乐意那些斯提凡被打死后，他还去看守那些丢石头。打斯蒂凡的人，但是斯蒂凡为他们这些人祷告，主啊，不要将罪归在他们身上。我个人看到的就是斯蒂凡的祷告保住了保罗从小就受到呼召。我觉得因为有人祷告，对这个人的生命。大大的改变。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如果看到一个极力反对耶稣的，你是咒诅他，还是你为他祷告啊？像我们学院的，还有我们教会，就设悔改信心箭给他，要让他悔改。哎，因为极力反对的人。将来如果改变的话，那是不得了。那我们也在想， 我们今天现在的美国总统拜登呢，有一天他转变的话，那会是什么样？我们那个北韩的金正恩，有一天他转变，他信耶稣，他会变成什么样子？不晓得，哎，我不晓得，但是我相信，那将是会一个非常大的转变。OK，因为我相信呢，对基督教的信仰啊，从异教徒变成基督徒的见证是最吸引人的，很容易激励人心的。所以我们要为那些还没信的异教徒，特别是在尚未有权柄的人，你会为他祷告吗？你会为台湾的总统蔡英文祷告？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Okay, 好，那我们接下来很快的进入到第二章哈。保罗传的福音在耶路撒冷大会当中被证实纯正无疵啊，这是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哈。二章第一节他说，我过了14年，我从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姐妹曾说，却是背地里对那些有名望之人说的。恐怕我现在或是从前徒然奔跑。那好，那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哈，因为在《使徒行传》15章第二节呢，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把保罗召上来说："来来来，我们来谈一谈。"但是保罗他说他是奉启示上去的。好，那呢第二章第一节到十节呢，被认为是跟《使徒行传》15章是同一件事情。那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是这个样子。那假定是这样子的话，那么这就是成为我们的习题中的作业当中的一部分。我让你去想想看，有些什么样子的和谐哈？怎么样说？一个是受启示上去的，一个是被教会规定来的，这两个有没有什么冲突？大家要想一想。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保罗私下对教会的领袖陈述他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他要先沟通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到一个地方去，因为有很多的人要来逼迫你，你要先去跟那些有名望的人沟通一下哈。那这其实是很有智慧的做法啊，因为跟那些平常不是在高位的人啊，你跟他交通啊，没什么用的。你要是就是要找那个最高职位。那如果说你跑来我们东关教会啊，你想要说，哎，我想要推销一个什么东西给我们，比如说推销一本书好了，他去找我们教会的会友的话，没有用，他至终还是得来找我。哎，牧师，我想卖这本书，在你教会可不可以？可以不可以？那保罗，我相信也是同样的情况吧，就是你要去找那些教会的领袖沟通嘛。OK， 所以呢，免得其他的教会领袖都不同意哈，因为后来呢，他们遭受很大的反对呢，所以那些人就起哄要一个大会哈，那这个大会里面就是七嘴八舌，很容易就被混乱，很容易被搅扰，所以呢，他就先去私下交通一下啊，唯恐我现在或从前突然奔跑。所以呢，我相信呢，神在我们我们要做什么样子的事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当地的权柄有沟通啊，免得他们后来说哦不接纳你啊，怎样啊，会有一些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学习到一些属灵原则，就像我到中国很多的地方去，那一定是当地的牧者邀请我的。如果不是当地的牧者邀请的话，我大概就不会去了。因为你要找的是最高的领袖。Okay， 一样的道理， 所以呢，我们私下沟通了，他说欢迎你刘牧师来，我才会去的啊。好，第三节，但以我见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哈，但是亚兰文里面讲的他是一个叙利亚人，反正呢就是外邦人就对了，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OK，那意思就是说，保罗他去跟这些领袖私下沟通的时候，他带着提多去啊。那巴拿巴当然是犹太人，他一定有受割礼的，但是提多没有受割礼的。那这一些的使徒们有没有接纳提多呢？有的，接纳了。OK，好，所以他要在这边讲清楚啊，因为第四节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啊，这个就引发了我有很多的我的作业啊，怎么样去定义这个叫假弟兄？我们今天教会有没有假弟兄？如果你知道有些人是假弟兄，你要怎么去面对他？因为这个假弟兄这个词儿有趣哈，他是私下窥探，要叫我们做奴仆，所以就像一个割礼这个一件事情哦，保罗就说他是假弟兄。那从我们今天教会的角度来看的话，哇，哎，很严肃哦。你要是做牧师的，你敢不敢说这样子的弟兄在我们教会叫假弟兄？你敢讲吗？哦，很令人惊讶啊。OK，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不容让顺服。就是说，他努力的想要奴役我们、压迫我们，那为要叫福音的真人仍然存在你们当中了，所以他拒绝他们的要求。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呢，别人要求一件事情，其实他背后的原因你要搞清楚。在这个地方呢，保罗看得很清楚，你要是让他行割礼，就表示什么？你妥协，你妥协就是要让福音回到律法里面去。那保罗呢？斩钉截铁，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他也不客气，因为他知道这是神启示他的真理。我们在基督里面是绝对自由的，不要再受律法的捆绑，因为几千年来啊。都已经在旧约的律法当中了，已经证明了人没有办法靠律法称义。你再回去靠律法称义，铁死无疑。那么只有耶稣基督他亲自来到世界上，为你我上了十字架，成全了律法的要求，所以人类就被救赎了。这个幕后的亚当救赎了所有信他的人。OK。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保罗抓得很紧。这个现在不是爱不爱的问题，现在是真理的问题，这是没有掺水的假福音的问题。所以他绝对不容让。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搞清楚，在有些时候你处理事情的时候，你也要抓紧你所知道的真理。好，第六节，至于那一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且并没有加增我什么。那这个句话要特别解释一下，因为保罗用字用词，从我们今天的人来看呢，就觉得很奇怪了。保罗他讲这些东西，好像跟那些有名望的人，他好像不跟他们有什么好关系啊。可是他的这样子的表达呢，是他们的一种方式表达，表达什么呢？表达在这里，用当代圣经来解释。至于那些德高望重的教会领袖，对我传福音的事，并没有争议或影响。 他们的地位跟我毫不相干呢。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是做使徒的，在神的眼光，人人都是平等的。意思就是说，你先做使徒，我后做使徒，咱们在神的眼光当中都是一样。所以保罗其实就是讲说，其他的使徒跟他一样是平等的，他们并没有在他所传的福音上有任何的更改。OK， 这是保罗在第六节要表达的，他们非但没有更改，而且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正如托彼得传福音去给那些受割礼的。那这个地方呢，就确定了一件事情啊，他们非但没有改变保罗传福音的内容，就是说他不要他们受割礼，反而看见了主托付他。这个托付其实就是 trust， 信赖，神信赖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人，就是那些没有受割礼的，就好像他托付彼得去传福音给那些受割礼的人。所以两个是不一样的。 OK， 那第八节就是跨乎解释，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所以这个感动啊，是圣灵的感动，是同一位主差派他们到不同的地方做使徒的。好了，那么我们就知道了，保罗是到外邦人那里去，彼得是到受割礼的那个地方去。彼得在使徒行传呢，在15章耶路撒冷大会完之后呢，他往受割礼的那个地方去传福音。你跟我都知道，使徒不可能，使徒彼得不可能留在耶路撒冷，那么他只能到另外一个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就是在巴比伦。所以他在巴比伦写了彼得前书，我也相信他在那里写了彼得后书啊。这不是像教会传统说彼得后来在罗马到钉十字架，不是的。对，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巴比伦地区的犹太人非常多，所以彼得到那个地方去，他没有到其他的地方去。好，这是题外话了哈。所以神感动他们去做使徒，这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群体。第九节，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的柱石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行右手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人那里去。啊，这个地方更有趣了哈。这个相交之礼呢，亚兰文呢，他把它翻译成就是说，他们给我继续的权柄。是，也就是说，他们好像代表上帝啊，差派他去。好像使徒保罗他是说，哎，我领受了神差派我去外邦人做使徒，现在呢，教会的领袖也差派我去外邦人做使徒。所以，一个是受到启示，一个是教会差派，这两个当中呢，并没有任何的冲突，相反的，这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啊。比如说，我有个感动啊，我要叫我的同工、我的助教要做一些事情，他们有些时候会回来说：“哎，不是，我没有感动啊，我觉得这个不对啊，我觉得这个时间不对啊。”你也有印证啊，你得到启示，教会差派你，那个就是印证。我的意思是在这里，所以我们要知道，不管说你的启示多大，不管你是不是常常见到异象等等之类的，你也要得到印证，了解这个意思嘛？好，那么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 梁文就是说，献身于穷人和有需要的人，这本来也是我热心去写的。所以当时这些教会的住持哈，雅各啊、基法啦、约翰啦，他们把他拆出去到外邦使徒、外邦人当中做使徒，而且叫他怎么样纪念穷人。保罗说：“哎呦，本来就是热心去行的。”好的，那。好，那么我们慢慢来谈一下哈。第一节一般认为这14年不是足足的14年哈，因为犹太人他的观点就是说啊，这个包含算法，比如说我们说疫情 COVID-19 哈，COVID-19，那是2019年开始，所以疫情到现在几年呢？按照犹太人的算法哈。今年是2023，那2019、20、21、22、23，5年了。可是实际上呢？实际上可能只有3年多。OK，这个叫做包含算法。OK，所以另外来讲，那过了14年呢？是指保罗开始信耶稣过了14年呢，还是第一次造访耶路撒冷以后再过14年呢？啊，这两种对于犹太人写信哈，他的计算年代的方式呢都有可能的，所以呢，对于本书完成的时间就有一些众说纷纭哈。对，那但不管怎么样啊，这段经文应该是耶路撒冷。使徒行传15章的耶路撒冷大会啊。第二点，保罗奉启示，上帝是神的带领，不是人为的意思。那同时也看见保罗很有智慧的跟领袖先沟通。如果保罗在贸然在大会中宣讲，恐怕会引起很大的反弹，所以他先跟教会的领袖沟通好，然后由教会的住持雅各出来确定外邦人不要行割礼或其他旧约礼仪的传统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要跟当时代的教会最高的权柄沟通好，让他来确定，而不是由你一个人家也不太认识你是谁，让雅各来确定，所以大家都要听雅各的话。第三、第五节，耶路撒冷其中提多没有受割礼，所以变成犹太割礼派弟兄攻击的对象，硬是要提多受割礼，这是他们的诉求。可是保罗就是不肯，免得福音遭受迫害。那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呢，你就突然之间回到律法当中的捆绑。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假弟兄，什么叫假弟兄啊？他外表上可能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看起来很虔诚哦，但是心态上是要回到旧约的劳碌啊，要求外邦人先成为犹太人才能够得到救恩，这是当时哈。但是对保罗而言，这是当义不道哇，藐视耶稣基督的救恩，赐给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保罗认为这个是当义不道，这样子他们试图破坏真理。来刺激大家开一个耶路撒冷大会，来鼓吹自己的信仰，企图扭曲福音真理。那这些是假弟兄。那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今天有一个假弟兄的定义的话，那我在作业当中有一些要你思想。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或是你所知道的教会里面。有没有假弟兄在做这些事情？啊，这个是有点严肃哈。那你知道了应该怎么办？第六、第八节哈，保罗这样坚持提多不受割礼，那些教会领袖并没有禁止，反而认同他的使徒身份，并且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那弟兄姐妹，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奠定了保罗在历史上传扬福音的定位。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哈。那彼得是到受割礼那边传福音。第9、第10节，当时的使徒 像保罗、巴拿巴行右手相交相交之旅，确认他们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身份。那这是很重要的，并且同意保罗带出神的心意是不让外邦人受割礼。That's 非常棒哈。那割礼在犹太人当中是世世代代要遵守的约，创世纪十七章第十节。以下我讲的话你要听清楚啊，福音在犹太人当中不能废弃割礼，因为如果你废弃割礼的话，你就是变成有条件。OK， 正如福音对外邦人而言不能够强迫受割礼成为一个条件。所以你看见我们同样一个福音啊，对犹太人跟对外邦人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但是信了耶稣之后，这两个都要在一起相交，可以彼此相交。OK， 那出现的问题呢，我们下一次就会再讲。因为保罗看见彼得做事不合真理，就当面跟他冲突。那这个就是一个保罗的特色，他遇见真理不合情形不合真理的时候呢，他是第一个跳出来的。那么保罗呢坚持提多不受割礼，但是却给提摩太受割礼。提摩太是犹太人，因为他妈妈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他们的传统呢，就是你妈妈是犹太人，你自动就是犹太人。他们是看着母亲的哈，所以这就是非常有趣的。所以使徒彼得去传福音给割礼的，彼得没有要废弃他们的割礼，他们相信的犹太基督徒如果生了小孩子，还是要给他行割礼，因为他是犹太人，世世代代要遵守，很奇怪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们没有这个问题，以至于到今天，在以色列，犹太人信耶稣的比例很低，好像只有2%而已。这个因为当时他们就是行割礼，如果你在他们当中说信了耶稣就不能够行割礼了，你一定会引起很大很大的反弹。所以我们在这边要看见一件事情，在当时就已经有这么样子的冲突了。那我们要知道割礼是犹太人的，割礼不是给外邦人，你这样记得就好了，好不好？啊，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快的来讲讲我们的作业哈。我们这次的作业呢，回答只有三题哈。我就问你，这个保罗得到启示之后，为什么没有跟属血气的人商量？那请问你觉得他有跟属灵的人商量吗？如果你得到启示，你会做什么？第二点哈，假设这个是和使徒行传十五章是一样的同一件事情哈。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二节，保罗是教会差派来耶路撒冷，是定规他来的。然而我们加拉太书二章二节，他是说保罗是得到启示来的。那请问这个看似矛盾，他们怎么调和哈？第二点，我们如果受到启示，是我教会的差派，也是一个印证。其实我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第三个，保罗写出来的假弟兄，我这边写包括假姐妹哈，大概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假弟兄？你觉得今天有什么样子的基督徒是假弟兄啊？我给你一些参考，看看你同不同意啊？那么，请问你如何面对假弟兄，跟他绝交呢？和平相处呢？还是其他的做法？我要听听看你的意见。最后，根据你的理解啊， 请你自我评估，你是真的弟兄姐妹吗？哎，我这个问的比较详细一点哦。然后以下啊，很多的是非题哦，那都是围绕着我们今天所讲的。那么，请你用你的最佳的判断啊，回答是或否，加上你的理由，最后给晋升作业哈，给寻求 A 加的同学哈，你觉得自己受到神的信赖，托付给你什么责任和事工？请你详细的说你如何得到这样子的托付，还有你是不是有被验证，或是跟其他人验证过？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晋升作业。好，我们做一个感恩祷告哈，这个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讲了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三讲，也讲到了第二章第一讲。我们感恩，因为这都是你的恩典。我们在这里看见了保罗如何从一个恶名昭彰的破坏基督徒的人，变成了极力传扬福音真理的人。非但如此，他还奠定了我们外邦人信耶稣以后不需要受割礼这样子的重新回到律法的这种的圈套。我们也知道神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自由了，因为耶稣基督成全了律法，所以我们信的人要用爱心来成全律法，就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我们献上感谢，我们现在祈求的，就是我们要跟耶稣一样，谢谢耶稣，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问题的话，请你写出来哈，因为呢，我觉得你们问的问题呢，要用写的啊，因为如果你写不出来的话，那你的问题大概也不是什么问题，可以两三下就解决了。所以呢，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欢迎提出来。好，写上来就。老师，关于吃血的问题，在新约中有提到吗？好，就是在《使徒行传》15章了，它里面讲呢，就是在十五章打开哈，《使徒行传》15章哈，15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这个在历史上啊是一个非常重要，因为那是第一次，第一次的。基督徒的大会，那么他们呢在那个大会当中呢，应用了马太福音16章跟18章给教会的权柄。教会他说，我允许，我或者是拒绝，就是捆绑或者是释放，就是一个是可以，一个是不可以。所以他们在大会当中就决定了，不可以受割礼，外邦人如果允许割礼的话，那个是不对的，那不是他们的福音哈。所以呢，你看啊，这个15章28节啊，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29节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所以他当时要求外邦的信徒，只要这四件事情不做就好了。所以这就是关于不吃的，不能够吃血哈。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够吃血，但是那个是在耶路撒冷大会第一次大会的时候的规定，但是那个时候也有一个历史上的背景，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犹太人跟外邦人要一起吃饭的时候， 这四个规定到最后只剩下不能够建议，其他的都后来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教会开始的时候，犹太人跟这个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对犹太人他打从骨子里就会害怕一件事情，就是我怎么跟这个吃猪肉的人在一起坐在一起啊？他身上的污染会到我的身上啊！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耶路撒冷大会呢，为了不让那些犹太信徒为难啊，所以规定他们这四样，这四样就是跟吃有关系。最后一个是奸淫啊，因为那时候的外邦人啊，他们认为男女之间呢就没什么了不起啊，你情我愿就好了。他也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但是呢，保罗他就领受这些，因为保罗他当时要的就是不要受到割礼，因为他认为这是真理就最重要的事情。其他呢，吃东西呢是方便犹太人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 ，OK。但是到提摩太前书，保罗在他后期大概65年到68年当中呢，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前书哈，在第四章哈，那个第四章第四节跟第五节，他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的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废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OK， 那你说吃肉啊，有带血，我甚至我们华人很喜欢吃血的东西哦，比如说我们吃猪血糕啦、鸭血汤啦、鸡血汤啊什么的啊。那有一次我去短宣，那个领袖就说：“哎，看见那个鸡汤里面呢飘了一块血块。”他就吩咐厨房把这个拿下去。我说我们不能够吃血，那我就跟着不吃嘛，对不对？这个是他们教会的规定哈，我就尊重。但是其实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跟五节当中呢，没有一样是可废弃的，包括血是。那你要有信心吃，那你就吃。你要是没有信心吃，那你就不要吃。那如果你的同伴当中有人信心软弱，那你就为了他的缘故呢，那你就不吃。所以呢，这也就是说我们在爱的这种原则之下，如果弟兄软弱，他说不该吃，那我就不要吃。那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他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OK， 所以呢，比如说第十节哈，若有人见你有这个知识，在偶像的庙里面作息，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所以呢，如果他没有信心，也跟着学你这样子，结果他吃了之后呢，他的信心软弱啊。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我叫弟兄跌倒。这就是为了爱，我宁愿牺牲自己的口欲。OK， 所以在我们在了解这个原则就对了。那只是现在还有人他说不要吃血，那你就不要吃血。你自己在家里面怎么煮那是你的事情，但是如果说大家在一起的话，你要问问看说，当中有没有人信心软弱啊，这个鸡血、鸭血可不可以吃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说，我们来吃蛇肉好不好？哇，大家说怎么可以？所以有人说怎么可以的时候，那你就不要吃，好不好？尽管你喜欢吃，那为了爱他，我们就不要吃。OK。 老师，现在犹太人还行割礼吗？就我所知道，虔诚的犹太人他们还是行割礼，是的。OK，自己的启示和教会的差派不同，应该拒绝和顺服权柄任何有什么平衡呢？如果你得到了启示跟教会要给你的职位或者是差派不一样的时候呢，那你就要特别好好的祷告，最好跟教会的权柄一起祷告，直到你们两个都同意为止。OK。所以呢，我们不要轻易的离开教会，因为神把你摆在那个教会，一定有他的意思在。如果是这样，不同的领受、不同的看见的时候呢，那你要在主里面好好的寻求，或者是询问一个第三方不知情的人。OK，犹太人的世世代代行割礼，保罗允许。如果应用到我今天还拜祖先。给死人送葬、上犯善事这一些习俗，基督徒应该怎么处理，才不容易跟未信主的家人发生冲突？那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那基本上，你认不认为拜祖先是拜偶像？所以，在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在教会界、华人教会界里面产生很大的冲突。当初天主教传到中国的时候，就是因为中国拜祖先，被教皇定义为拜偶像，所以当时的皇帝呢就不让天主教在中国。哎，感谢主，那未尝不是坏事啊，因为那个天主教。所以祭祖这个事情呢，一直都是我们华人的一个问题哈。那我个人认为，我们不应该跟犹太人这个世世代代行割礼相提并论，因为呢来源不同。犹太人的世世代代的割礼呢，是源头是上帝，我们拜祖先的源头呢，不是上帝。对，这一点你先要搞清楚，哎，不是说我个人祭祖拜祖，我还可以继续，对不起，因为那个不是上帝规定的。所以搞清楚这一点之后呢，你的答案其实就很容易解开来了。OK，我们根本不应该去跟那一些上士啦有任何的瓜葛。OK，那我们的处理是尽量不要沾边，不要沾锅。为什么？因为死亡的灵在那个地方，因为很多的丧事办理的起来呢，基本上都是都会有一些灵的转移，所以我基本上我是能够避免，就尽量避免。我通常会跟他讲说，我是基督徒，不好去参加这种非基督徒礼仪的葬礼。那对于那一些。对我们信仰不明白的人，对他会说你不孝啊，或者是说你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哈，是的，我们都经历这样子的事情但是你在信仰方面，你要考虑的就是，我如果今天是一个基督徒，我可以去拿香去拜、祭拜、跪拜，这样子。你觉得神他会答应？那我们有一些的人，他不得不非要不可，因为我有遇见过几个案例，就是因为他是他们家的嫡长子那一系的，这嫡长子就是一定要代表家族要上香跪拜。因为他是嫡长子，所以他一直不敢接受耶稣。那的确也是他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他到现在还不敢信耶稣。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不能够跳跃的一种障碍。所以呢，我就说，你心里相信接受耶稣吗？他说他心里相信接受耶稣，那就好。我说在形式上面的 你先要跟耶稣讲清楚。但是关于这个祭拜跪拜的事情呢，你自己要跟神祷告，因为这个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你会愿意为了耶稣而不去拜吗？这就变成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呢，我没有什么答案，因为你个人要去寻求。你去了，去拜了，我也不能说上帝以后永远不要你了，这个不是我能够决定。因为你去了可能是为了其他种种的原因，但是如果你不去了，然后你被你的家族整个的仇恨整个的唾弃，那我继续为你祷告，因为这是你要做的决定。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同，所以这个问题只能留给你自己去回答。感谢赞美主。好，老师关于中国基督徒加入共产党怎么看？入党需要宣誓的，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住在中国，我不晓得。但是你可以祷告上帝，如果是因为这个样子，你是不是要考虑不参加？但是当你参加了之后呢，你要对他效忠。那你这个也留给你自己要做决定。OK， 因为这个决定呢，你自己要对上帝负责任。也许是神叫你去参加共产党，比如说了哈，那你就要去宣誓了。如果你很清楚是神叫你去的话，可能神有他的意思在那边，我们不晓得，我们也不能够做任何的评论。但是呢，最主要的就是说你要跟上帝负责任。我想这是一个你很重要的，你自己要做决定。我不能说去或者是不去，我是说你跟神之间，神要你去你就去，神不要你去那你会去吗？是这个的问题，好吧？感谢赞美主。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感谢主，这些问题都很好，感恩。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我们请这个耶利亚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
好，耶稣，谢谢你的恩典，也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学习加拉太书，是吧？也谢谢你这个老师对同学们的回答，也给我们很多的一个思考，是吧？让我们真的跟随你，是在真理当中是自由的，在真理当中是灵活应用的，不是死板的。主啊，我们需要求你来的智慧和谋略来带领我们，如何将你的道，如何将你的道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运用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我们是要得胜，是要去夺回地业，不是要躲起来缩起来的。主啊，我们特别需要你的智慧和引领，帮助我们行在你的真理当中。主啊，祈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带领我们，开启我们，也保守我们，也更求主耶稣赐下启示与智慧的灵，帮助我们，能够把作业写好，在写作业的时候，使我们就像第二次学习一样。奉主的名求，阿门。
阿门。